我生病了。
那病一下，俺有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。
那呢，好不了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是公主病啦。
周五的晚上，问候所有小伙伴们，你还好吗？欢迎你收听这个永远不挖地下室、永远没有坑的节目《段子来了》。我呢是没有公主命、得了公主病的主播彩彩。是不是又有朋友吐槽，怎么又是周杰伦的歌啊？因为要说到是最近啊，完全微博啊还有段子啊被刷屏的，就是周杰伦成为了中国好声音的下一季的导师的这样一个新闻啊。虽然呢我从来不怎么看中国好声音，因为我的业余时间都听段子来了，但是我看新闻嘛，然后瞬间就觉得就是春天到了，是吐字不清的朋友的春天到了，赶快去参加下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哈，到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哈？到时候这个汪峰跟选手对话，这位选手你有什么梦想？我想飞得更高。你来自哪里？北京。北京音乐对你意味着什么？我想要怒放的生命。看来你是为了某个导师来的，来大声告诉我们，他的名字是周杰伦。好糗，谁有他糗？到时候欢迎汪峰来糗事播报。我觉得周杰伦到时候成了导师之后肯定特别有优势，我想没有哪个学员能够拒绝他。他要么说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，要么的就是实在不行你来吧，来我们战队，我介绍方文山给你写歌词儿。就是怕到时候广电总局封杀他啊，比如说他会说哎呦不错，就完了嘛，停了，那个这个屌这个就不能说出来了，怕引发青少年大面积使用的咬这个词儿哈，到时候全部被剪掉剪掉剪掉。最近啊，这结婚的明星、离婚的明星哈，哎呀这个事儿我都不想说了，真是的，帮他们炒作哈。有机会的话，我绝对不会用这种办法炒作的。你说同样是离婚，看看人家王菲说离咔嚓就离了，毫无征兆，两个人呢互相祝福，温馨感人，然后该约会约会，该接吻接吻，随便拍，老子才不怕。然后这陈赫张子萱嘛，明明也是在一起了，却非得等别人一步步挖出来爆出来，然后再赶着道歉，赶着公布离婚的信息以证清白，结果还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，即便这些都是真的也得不到别人的祝福，是吧？所以我最烦这种，最烦的还是偷情的这种。说事情闹那么大啊，连张艳照都没有。突然觉得还是我们祖师爷陈冠希好呀。啊，春天来了，杨一柳绿了，又到了交配的季节了。哎呀，看到这陈赫被偷拍啊，六月奇迹呢说，我也担心自己有同样的遭遇，于是半夜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起来准备拉窗帘，却发现自己在这个五平米的出租隔板间连窗户都没有，多想啦。是啊，最近观察发现啊，我们的社会又成功的完成了一次转型，从拼脸的时代过渡到了拼不要脸的时代。哪像我啊，没有马云的钱长了马云的脸，没有霍金的命却得了霍金的病啊。一直觉得上天其实对我还是不薄的，人生在世20多年啊，有了马云一半的成就了，怎么一半呢？就是已经有了可以媲美他容貌，就差和他一样有钱了。最近啊，马云呢也是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啊，你说人家这京东包恋情，一会儿分一会儿合的，这马云呢那就是一会儿首富一会儿第二富的。说是马云这个淘宝造假啊，马云说假货呢我不由淘宝，但是我们认了啊，专门找了300人专治他假。嘿亲，赶快去找工作，又有新的岗位了。这卖假货必须要查， 不过有些人吧，你说花100块买个 LV， 还追着店家问：“亲是正品吗？这是专柜验货吗？”啊，货到了，质量不好，然后投诉买到了假货。你说这智商啊，真的是要坚持吃药了。淘宝呢说：“我被工商总局欺骗了。”大家就问：“咋了？”淘宝说：“那次说我卖假货。”大家问：“那你卖了吗？”别人都卖假货，那你卖了吗？他们都说没授权就不是正品，那你卖了吗？他统计有问题，那你卖了吗？我也打过假，那你丫到底卖假货了吗？我老板是首富，我现在不是了，哈哈。哎呀，就主要是因为这个股价瞬间的暴跌，说这个阿里巴巴股票开盘暴跌，瞬间跌掉一个京东，京东紧随其后，吓得跌掉了一个聚美。马云这一架就炒掉了250多亿美元，现在谁要是发动广大男同胞回去跟老婆吵一架，说不定这250亿就回来了呢。问题是你得先有个老婆是吧？这就是穷的没钱做坏事，熟的没办法做情侣，饿的不知道吃什么，困的就是睡不着，丑的没办法谈恋爱，矮的会影响后代。你还在怨天尤人吗？来看看二愣子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励志的正能量的传播。他说：“彩彩呀，我看了东北这哥们儿在监狱约炮的新闻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一个囚犯身陷囹圄，即使电网高墙也不能阻挡人家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。问题是人家不仅渴望，而且还行动了，不仅行动了，而且还成功了。不仅成功，短短几个月竟然成了7个。不仅约了，人家还财色双收，而且更为励志的是，一个囚犯既能和警察在值班室睡了警察的老婆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人家根本没有编高帅富的谎言，而且还坦诚的以囚犯的身份让情人带钱到监狱赴约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困难？还有什么理由抱怨环境不好？我们不要为困难找理由，只为成功找方法，加油各位。是很多人找不到对象，说自己长得丑是吧？其实长得丑是有市场的，各位女同胞们，你看看这些出轨的男明星其实都长得不咋地，比如说文章、九把刀、汪峰、陈赫。而那些多金帅气又事业有成的男星婚后往往更加可靠对吧？比如吴彦祖、周润发、刘德华，是不是？所以还是我之前说那句话，找男朋友呢还是尽可能找帅的，不要怕帅的没有安全感。其实丑的更爱出轨，重点是就算丑的、不丑的、帅的，他们全部都出轨。丑的都已经那么丑的，帅了至少他还帅吧，是吧？
我从我爸爸身体里出来的那一刻，同时和十几亿人打架，打架赢了是赢了，可惜当时打得太狠，毁容了。
人生有十苦：黑、矮、胖、丑、烧饼脸、双下巴、香肠嘴、大粗腰、小短腿，还有一个没钱。朋友经常这么调戏我，快让我看看你的大饼脸，我快饿死了。但是是不是没有吃下去的食欲呢？脸大怎么也挺好的，比如说翻出一些年之前的毕业照，觉得你看啊，时光就像筛子，大多数朝夕相处的人经过这个筛子，最终随风远去，散落天涯，有些连名字都想不起来。最终能留在筛子中的那些人往往都是脸大的。如何形容一个人脸大呢？可以 get 一下，姚晨一口都吃不完，刘翔10秒都跑不进，马云撒钱都铺不满。离我远点，我看不全你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还是没能装下你的容颜。有网友问我说，中分看鼻子，齐刘海看脸型，斜刘海看气质，没有刘海呢就看五官。他说，彩彩，那你是看哪一面呢？我说，我适合蒙面。有一天淘宝买了一件裙子，试给老公看， 我特别臭美，我说老公你看我好看吗？老公说好看，把脸遮住就更好看了。我说老公你那么喜欢我，说说我的优点吧。他说爱一个人呢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我说那你说说我缺点吧。啊，懒笨馋胸矮圆胖。老公人家迷人吗？嗯，很迷人。是不是迷你啦？嗯，是迷着我了。那哪里迷你啦？嗯，你的胸很迷你。飞机即将降落，请系好安全带，飞机平稳着陆。好了，你够了啊，再在我胸口玩飞机模型，老娘灭了你啊。这女孩啊，大胸分两种，一种是天生丽质的，娘胎里就带来的，还有一种是青梅竹马型的，是从小玩到大的。我说老公你觉得我胖点好看还是瘦点好看呢？不知道。我说你怎么能不知道，你瞎呀？老实说我认识你到现在就没见过你瘦的样子。有一天撑着我说老公你快来看啊，我体重减了2公斤呢。啊，是吗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化妆。化妆之后粉有2斤吗？有一天坐在老公腿上，然后我就问他重吗，他说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说是吗？难道我又瘦了？他说是啊，是因为腿已经麻了没感觉了。这胖啊，刚刚学到一句形容胖子的，你被老虎抓走能吃好几天呢。怎么了胖？怎么了啊胖？我挤到你了？我吃你家粮了？我其实有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胖子的朋友，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希望他能够坐在自己前面帮忙挡着监考老师嘛。那如果瘦怎么办呢？哈，这位朋友 Studio 他就特别的瘦，他说我提前来到考场，在第一排默默坐下等待考试开始，后面这一排呢有个漂亮女生，她就用铅笔轻轻地戳戳我肩膀说，嗨帅哥你数学好不好呢？我说很好啊，一直年级第一呢。太好了，拜托你件事行吗？什么事儿？考试的时候你能不能稍微偏坐一点点，这样就挡不着试卷了，我就可以抄了。我是不会挡着试卷的。哼，你真好，么么哒。然后考试铃响了，他说我站起来走到讲台上说，同学们我们开始考试。原来你是监考老师啊。反正我不羡慕瘦子，因为我身上每一块肥肉都是我亲口吃出来的，多辛苦，马上过年了还要再攒点呢。这几天看新闻啊，说是一个女孩因为胖嘛，加上冬天穿的厚，上公交车就被司机和其他乘客呢当成孕妇了，给他让座位，结果他不坐，反而还反骂，说是我不是孕妇，你不要瞧不起我，我只是胖一点。乘客就闹得很尴尬，说现在这社会到底是让座呢还是不让座的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。其实大家可以跟我 get 一个新技能，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姑娘说我不是孕妇我只是胖，你就可以回他一句，是啊，就是你坐呀，因为你站到那儿挡着我手机信号了呀。逛超市结完账要走，一个保安直接把我拦住，说你等一下啊，你衣服里面鼓鼓囊囊的装了什么？我就把外套给脱了，吼道，看到没，这是肉，是肉，我自己的。等你减下肥你就知道啊，你不仅胖还丑。其实丑也挺好的啊，比如说朋友淘宝买衣服会让我来买家秀一下，他说这样省钱。其实买衣服你会发现只要瘦什么都百搭，要是胖什么都白搭。我现在就属于这种白搭的阶段啊。当你犹豫要买这件衣服要不要买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应该买下来，因为当你想我勒个去买亏了的时候，顶多呢就后悔3天，可是当你这么后悔，当初怎么就不买呢，怎么就不买呢，这样的后悔可能会持续3年。 买东西最恐怖的就是你战战兢兢的呢报了一个价想砍价，结果老板就是难为了一下就瞬间答应了。买东西最痛苦的莫过于啊，单身的时候在超市的收银台顺手拿了口香糖，拆开发现是个套，着急拿套的时候发现是口香糖。这位听友陆阿云说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听友文说，晚上老婆呢穿上她新买的内衣来跟我撒娇，看得我直咽口水啊。老婆说，老公想不想再来点刺激的？我说当然，还用问是吧。只见老婆默默地拿出了一个购物小票，呵呵，果然够刺激啊。
很多时候呢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也想要得到，得到了又不懂得珍惜。就比如老婆要管老公工资这件事儿。
依然收听到节目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为什么那么多男人都怕老婆呢？我干总就说了，不要怕老婆，钱呢就是老婆管着钱，你买包烟喝个酒什么的还得偷偷摸摸的，丢死人了。我老婆的所有卡都在我钱包里，我真心的想对那些怕老婆的男同胞们说一句，哎，请问银行卡密码怎么破？还记得以前说过一个段子吗？干总不是出差吗，然后他老婆终于肯把这个密码告诉他了，密码就是他们第一次接吻的日子。后来干总没娶吗？他不知道呀。你看这胖虎就说，哎呀，我就大胆的把钱放在我老婆那儿，钱放我老婆那儿还是不错的，比 ATM 机好，每次问老婆要钱吧还能给个10块20的， ATM 机就取不出零钱来。这是以前啊，现在可以取了。这取钱，今天呢陪小萌去银行取钱，取3000，银行柜台的小妹呢给她取出来的全是新钱，而且30张连号。我就跟她说，这30张连号的钱留着吧，啊，30连号的不好弄，没准以后升值了呢。小萌特别乖，点点头，然后跑到 ATM 机把钱又存了回去。好，继续说老婆管钱的事儿啊。张叶贵就说了，昨天一下班一进门跟老婆开玩笑，老婆老婆，我刚才在路上捡了1000块钱呢。哎呀，他老婆马上跳起来说，真的假的呀，哪儿呢哪儿呢，快拿出来。然后张叶贵说，老婆我逗你呢，你别跟我耍滑头，快拿出来。老婆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呢，别翻我兜呀。他说5分钟之后，我被我老婆按在床上，身上仅有的10块钱被搜了去，这货还不罢休，拿10块钱拍着我的脸说，你给我记着啊，你还欠老娘990块呢。子不语说，最近呢有朋友问我怎么样可以哄女朋友开心，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，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要买买买就好了，但注意不要说谎。我就搞不懂了啊，一个问题就是，明明很多男同胞的钱啊都已经让老婆把钱都管着了对吧，然后老婆还要问你要东西买买买买买。请问这个钱最后从哪儿来？最后一招了，就是菲菲那一招啊，实在是没钱了，老婆把钱都管着吧，然后自己也没有钱了，还要给老婆准备什么圣诞礼物呀、新年礼物啊，啊，信用卡积分换一个。如果当你觉得你的女朋友或者老婆最近怨气特别多，牢骚特别多，逼着你刷碗啊、扫地、擦桌子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其实呵呵，就是购买换季衣服焦虑症而已，哈哈。孙慧周说，我老婆呢准备出去消费，就问我借100块钱，我说你不是有钱吗，然后我老婆说钱都在余额宝，于是呢就对着我撒娇，我就不情愿的拿出100块钱，然后在手机的记账软件上写上金额100，坏账。你的老婆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啊？就是出门的时候穿的薄臭美， 问他冷不冷啊？不冷。好啦，走着走着看到了就是商业街的一家店，老公，人家好冷啊！我知道前面这家店的衣服可好看了，还暖和。或者老婆说，老公，明天晚上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，你就算扇巴掌也要把我扇醒啊！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老公怎么都11点了还没把我扇醒？解释道，手太重，你刚昏迷了3个小时。老婆呢忽然跟老公说，老公你给我买台车吧，我想要宝马。老婆，买车可以，但是宝马太贵了，能不能买便宜点的？行啊，老公，二手宝马。云南丫丫就说了啊，我是缠着老公好不容易说服他说答应了给我买一个苹果6回来，结果老伴儿结果老公下班回来提了一袋苹果回来，也可以啊。我觉得苹果手机最成功的地方就是，你说那些平时啊连撞见衣服都会跳脚的女人们啊，看到这个同事们买了苹果6啊，也迫不及待也要买一个，她就不怕买一样的手机会撞吗？那你太不了解女人了，因为有手机壳啊。一朋友说，听说这 iPhone 6出来了，老婆呢又想买个6了，这几天呢尽量都没惹她生气。有一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一不小心放了个屁，结果立刻老婆把 iPhone 5S 给摔了，气汹汹说，老公，我忍你这个屁已经很久了。一天早上啊，这老婆深情地看着老公，温柔地说，老公，看着你充满爱意的眼神，刚毅的脸庞，帅气的发型，想着自己要跟你过一辈子，就觉得莫名的感动。只见老公低下头，脸通红，一分钟之后憋出一句话，老婆，买买买，可是现在能不能把纸给我，我要擦擦屁股。哎，发现了啊，这个堵在厕所门口要挟多半会成功，把手指攥着。名字一注册说，早上呢我老婆跟我说，老公，我昨天晚上把货都搬到车里了，累死了，你去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。看着熬了一整夜的女朋友，心疼的说，老婆你真好，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，轻松的留给我。说完泪水已经决堤，然后默默的把电脑右上角的这个购物车栏点了全部付款。原来是这个搬货呀。老公，你几点下班呀？人家想死你了。说正事，人家在网上看了个包，今年新款特漂亮。说重点，那就是有点贵，1800。人家觉得自己又胖了嘛。没有，你不胖，一点不胖。老公，你不要安慰人家了，真的胖了，要不你就把这个包给我买了吧，这样别人就只会注意我的包了，不会注意我的胖了。新技能吗？话说一对夫妻逛商场啊，老婆看中了好几件衣服要买，老公看这架势啊要花不少钱，于是就问道，不是说只逛逛吗，怎么还真买啊？然后老婆说，老公，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只抱抱来着，可是结果呢？傲娇小媳妇儿，才我跟你讲，昨天老公生日都没给他买礼物，有点内疚啊，思前想后啊，决定给他老婆买个包。然后就跟老公说，老公，这是我送给你心爱的漂亮老婆的包，我想他一定会喜欢，祝你们幸福。他说新技能啊。嘉信呢说，有个电影叫超体中有个理论啊，就是人类的大脑呢到现在只利用了大概10%，但是我觉得我老婆肯定已经开发了10%了，特别是在辨别名牌时能超过100%，在花钱算账时能超过200%呢。对，一向数学不好的女人们为什么在买东西算账上面，其实不是的，买东西算账上面可能不好，就是因为不好才会超支花好多钱。一对夫妻在影楼拍照啊，摄影师呢就对女士说，这个美女，你的手呢放在你先生的肩上啊，显得自然点。 结果这男的就笑道，呵呵，还是让他把手放在我的钱包里更真实点。LUTUS 说，我跟老婆逛街，老婆呢看中了一条裙子，我嫌这裙子露的太多了不让她买，她说老公人家就试试行吗，看着她可怜巴巴的眼神妥协了，结果她穿上裙子风一样跑了，留下凌乱的我和售货员呀，这也是新技能 get。 叶月呢就说，我老婆是一个刁蛮任性的人，今天她又哭着闹着要一个名牌包，我抬起手一耳光就对她喝道，还要不要，他看了我一眼继续大哭，我一狠心连续扇了10个耳光，还要不要，终于迫于我的威严之下他不再哭闹了，看着这头母老虎被我制服，我摸了摸自己早已红肿的脸笑了，原来打的是自己啊，好吧，新技能 get。 还有一些防老婆败家的新技能啊，比如老婆跟你说，老公我想买这个的时候，把卡扔给他说想买什么自己充钱。赵岩说，今天跟老婆逛街碰到一老同学，他羡慕的就说，哎呦你们两口子还真恩爱啊，结婚这么多年还手拉手上街啊。于是我悄悄趴在他耳边说，不拉紧不行，这败家娘们儿一不留神呢就去买东西了，伤不起啊。所以跟老婆逛街的时候要把手拉紧嘛，其实真正的技能是不要跟他出去逛街，就宅陪他在家里打游戏，他要买钱充装备就说，没关系老婆有我带你的，咱不需要好装备也能赢。而且陪老婆打游戏就防止了老婆网购的时间，哈哈。王阳说，一天的老婆在家网购，我一个箭步走到旁边把椅子转过来说，老婆我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老婆听完特感动说，老公人家也愿意跟你一起慢慢变老。这个时候呢我就急忙说，老婆那2000多块钱的这个抗衰老精华咱就不买了吧。还是赵岩说，老婆回家呢看见老公在抽烟，然后大吼道，你就不能把烟戒了吗，你知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啊，你知不知道家里的味道很大啊，你知不知道吸二手烟有多大危害。结果老公淡定地说，你要是把淘宝戒了我就戒烟。然后老婆微微的一笑说，亲再来抽一颗吧，来给你点上。这也是个技能啊，拿他戒不掉的威胁。是你啊，王彤说，如果你老公给你每个月的零花钱啊在5000到7000左右便可以自称本宫，4000左右呢就是贵人，3000左右就是常在，2000左右就是答应，1000多乃至500是宫女，自己挣钱自己花的那就是哀家，经济独立就是武则天，可以自称为朕。好啦，你现在知道自己什么位置了，各位娘娘对号入座吧，分文没有的努力啦。我是哀家吧，就是悲哀的待在家。
很久不联系的同学突然加你好友了，你别想太多，要么是找你借钱，要么就是他要结婚了，要么就是他开始做代购了。
段子来看大家留言哈，莫林峰的暴走呢就说了，暗恋我多年的女神跟我表白了呀，我特别开心，就在朋友圈里各种炫耀嘚瑟，结果我一朋友点醒了我说，你别着急先拖半年看他肚子大了没有。我一想我这朋友太机智了。还有一些恋人啊，分手之后说什么还能做朋友吗，真的很虚伪，还不如直接说还能做吗朋友。一对分手的恋人啊，这个女孩呢是28岁的江苏女孩，她呢已经跟她男朋友分手了，可是她男朋友呢还对她念念不忘，想着怎么样能把她挽回回来，可是这个女孩就是不答应。这男孩呢就想了一个特别极端的办法，就是找自己的朋友代替，然后办一张假身份证，这假身份证呢用的她这个女孩的名字，然后去民政局就领了真的结婚证，然后给这女孩发短信说，你和我结婚了，哈哈哈，这回你逃不掉了，然后把两个人结婚证就展示出来了。我在想曾经很多朋友 就是因为家里不同意嘛，然后想办法偷户口本的，为什么不用这个办法呢？这样是一个好办法啊，多少人他就可以跟自己的女神什么林志玲啊之类的结婚了呢。测试无言轻语声，他说最近呢韩国出台征收单身税，真是给足那些单身人士的面啊，可以大喊一声还好哥不是韩国人。因为韩国的这个生育率下降嘛，所以单身的要收税了。在这里呢我说咱们国家单身的也不便宜，为什么？一小伙嘛，他要去民政局开单身证明，结果开一个单身证明要20块钱，他在想一个结婚证啊，现在很多地方结婚证是不收钱的，我领结婚证的时候就一分钱没有收，就算收可能也才就是9块钱是吧，所以说单身都比结婚贵呢，单身都担不起了。还有一个是帅哥税，说是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呢提出在日本征收帅哥税，主要是解决丑男结婚难的问题，具体呢就是将帅哥的所得税翻倍，相貌不占优势的人所得税减少，是否成为帅哥的评审工作呢有不持偏见的女性裁决。第一次觉得这个长得丑还是有好处的。Number One 呢说，我刷了一天微博啊，都是陈赫坐公交车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听到公交车念要下车的陈赫请提前做好准备，我猛地就惊醒了，咦，陈赫在哪。登山猴说，这个陈赫张子萱拥吻的视频出来了吗？感觉网友好忙啊，先看完视频，然后去陈赫微博骂一通，去张子萱微博骂一通，再去许静的微博安慰一下，再去文章姚笛那儿还得安慰一下马伊琍，最后得去邓超微博警示一下，这行程真的挺赶的啊。你又忘了那个杨一柳了吗？绿了。小白说，太可怕了，全世界都在扒陈赫离婚的事情，为了防止被人扒，我就先自爆吧。其实我和刘亦菲、杨幂、唐嫣、汤唯、周迅、朱丽叶、罗布茨、刘诗诗、柳岩、范冰冰、孙俪等等等等都离婚好久了。你能不能别，彩月之蓝说，一个男人出轨跟所有女人好像感同身受一样，一个女人出轨所有男人都好像被戴了绿帽子一样，其实我想说人家出轨关你什么事儿啊。陆某某也说了哈，人家离不离婚和你相不相信爱情有毛线关系啊。啊，好像那个 Beautiful Day 就说了，姑娘们别再说因为陈赫而不相信爱情了，好像你相信就能有爱情一样。多么痛的领悟啊。躲在下雨天的说，满屏都是陈赫张子萱的，喜欢一个人有错吗？他抽烟喝酒搞外遇，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好女孩。巴凯凯说，今天的新闻说俄罗斯的一位模特嘛，产后60天就恢复火辣身材了，28岁已经生了3个娃了，这个事儿我知道，我特别羡慕啊。他说这个事儿告诉我们，嫁给一个高龄且富有的男人是多么重要。那我永远望尘莫及了，像我这种姿色高龄是可能的，但是富有是真的。沐雨听风说，最近呢奔跑吧兄弟看多了，老是幻想自己呢也撕别人的名牌，今天在街上真叫我逮着机会了，不说了，该我录口供了。乾隆玄烨说，既然琴瑟起何以笙箫默，老婆觉得这个电视剧的名字特别有文化，就问我有啥内涵，我说一个民族的小乐队排练节目啊，这边几个大爷是琴瑟琵琶都开始弹了，那边轮到萧笛生于葫芦丝儿切进来，这些管乐器的乐手大爷们集体罢工，一声都不发，这种情况除非二 B 指挥乐谱音错了，否则不可能发生。叔叔说，我买散装的紫菜包饭嘛，装了10盒去称重，售货员贴好标签微笑递给我说，你十盒已称，我伸手停在半空犹豫的说，那你是赵默笙。子不语说，这个何以笙箫默啊火得一塌糊涂，今天上 QQ 看签名，其实何以笙箫默这部电视剧就是女人的 AV。 是吗？那我得要去看一看了啊。前提还是得把《武媚娘传奇》看完，我有强迫症，思维不够，不够同时双轨进行。彩彩大姨妈说，杨幂的女儿不是叫小糯米吗？那我以后就给儿子取名字叫小粽叶。我这辈子包不了杨幂，我就让我儿子包他女儿。首先你得有个老婆。路人丙说，这双色球开奖延迟啊，用一个段子来形容呢，就是由于隔壁王叔叔是监考官，一场本该 B 卷的考试变成了开卷的考试，末了王叔叔也只能无奈地吼道，你压的90分钟让你翻书还挂科，你能怪谁？我应该，对，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啊，中国福彩，呵呵。小包子说，我结婚的时候真唱国歌了，闺蜜让我老公唱歌才能把我接走，然后我老公唱歌又没调又害羞，就说不会唱，然后就让他唱国歌啊，他说这个总会唱了，然后他很囧的就唱了跑调版的国歌，我去举报你。果果爸说，今天晚上北京下雪了，一女孩问为什么北方人都长那么高，我果断回答，北方的雪都一米多了，长矮了会被雪淹住的，他居然信了。对了，你那儿下雪了吗？这身高啊一直在临说，猜猜我1.77米的身高，今天照镜子踮着脚，瞬间有种高富帅的感觉，不颠了变回屌丝状，看来我还要长高啊。猜猜我23岁还能再长吗？不一定能长高，但是可以长长啊。这位英文名字他说，邪恶的反义词第一个想到的正义，是不是暴露了屌丝的身份呢？是啊。李小妖说，离开你已经一天了，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，回忆我们在一起的种种，有你的日子总是很温暖很暧昧，怎么忍心说分开就分开呢？我不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不是要说好做彼此的天使吗？啊，我的床。对，周一的评论留言，千叶耀说，别跟我比懒，我懒得跟你们比，我又不是找药鱼说，每次双眼皮都会睡出多好几层，那不是起床更困难了吗？但是我经常双眼皮睡睡睡，早上起来肿的就成单眼皮了啊。莫先生偶记说，其实两兄弟砍柴的故事是这样的，二哥磨好斧头上山的时候，大哥已经砍了很多了，于是二哥举起斧头砍死了大哥，带着木柴回家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，真会脑补哈。单纯小色狼说，那个网络女主播的新闻让我们得到启发，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那个中年男子的生活，至少别人还能借到100万啊。哎，我像我最多只能借到100多块呀。KKK 说，刚回到家啊，就问老妈，今天是腊八节，是不是做了很多腊八粥？结果我妈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古时候有个孩子很听话，腊八是主动帮家里熬粥，长大就当了大官呢。我就跟我妈说，妈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现在生活更幸福了，超市就有八宝粥卖，回家微波炉热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我妈就把我拖出去了，苦啊。卧底神啊，他说，彩彩呀，我听了100期的段子来了，一直想取个什么名字可以让你把我念出来呢，终于想到了，可以取一个，这个名字是英文名字咋样呢？还有像子不语这类人都是住在哪里啊，有多少逗逼朋友才能有这么多段子啊，羡慕嫉妒恨啊，不过我还是喜欢我大西安啊。那你最终的名字不就是卧底神吗？最近呢，提供段子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，每天看这个段子，然后想把段子整合在一起，就有一种那种揉面的感觉，然后这个面可能水不够多，就是硬是揉不到一块那种感觉，能体会一下吗？好啦，感谢所有小星星们的陪伴哈，这么晚，今天段子来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听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周末过得不快，周末过得再漫长一点，就是这样啦，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咯，拜拜。
我们不熟，所以我是高冷，我们认识，所以我是暖神，我想和你熟，所以我是逗逼，我们太熟了， 所以我是神经病。
这期节目当中呢，非常的要感谢原创和提供段子的朋友，有福达校长、大头和他的朋友、五行鼠二、纳兰无忌、厚道丁丁、互联网那些事儿、嚼着血脉、啪啪啪、扒皮王、二愣子、好人晴天海、天蓝若空、七彩缤纷、现实生活看时光流转、学好大毛毛毛、好正刘真、无言的小明、番茄、裸睡叔叔、老衲、青春渲染的风采、英式美品、笑话百科、名字已被注册、文小柜子、俺是你哥。要特别特别的感谢大慈大悲香港脚、施先生很纠结、看见星空、地邪、羊来了、采菊东篱下等等好朋友对节目的支持。就是这样，晚安了。